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19th of Sept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18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每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静心与净土这个讲题，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静心与净土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四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楞严经上说，我们的真如佛性、清净的佛性都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一直忽略它的存在，我们习惯跟着妄想走，这是不对的。所以真如佛性只要你意念它，它就会产生作用，所有的善根都要你意念它才能够产生作用的。如果你不意念它，真如变成永远在睡眠状态，那就很可惜了，那你的心中就妄想做主了。你活在妄想，你生命就活在完全的不确定，你到底能不能往生很难讲，就看临终的因缘，你完全做不了主，你生命你讲的都不算。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生命的被动转成主动，就我说了算，那你肯定要把心带回家，把心带，你回到真如本性，你的生命就完全是活在你自己，超之在我，外境干不干扰归你，我要不要安住，我要不要住在这个外境归我，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啊！就印光大师常说的啊，心常觉照是不随妄转，觉照什么？觉照真如。当然这个地方可能真如对我们说很生疏，但是你必须试着踏出第一步，其实他对我们永远不生疏，他生生世世陪着我们，只是我们一路以来都把它忽略它的存在啊！你不断遇到事情的时候，先想，哎，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我本来没有这个因缘，但是本来没有这个因缘，我还得要去面对它。但是你先思考说，我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再来面对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的，它不是直取的。我很喜欢这个杯子，这杯子有没有错？没有错嘞。它是一个业力的显现啊！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本来没有这个杯子，暂时的业显现的。你看这个心态就不同，本来就没有这个杯子，但是我也不排除这个杯子，我必须用这个杯子来修行，来喝水。所以你必须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去建立你的人生观，你不会执着，但是你也不用排斥，该怎么做你还怎么做，你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不会被妄想所这个干扰，被妄想所这个 catch， 就说到不随妄转啊。所以临终的圣念呢，不是没有妄想，我跟你保证，你临终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妄想，过去打的妄想，今生打的妄想，他一个都放不过你的。腊月三十算总账，你平常对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某件事有什么样的执取，他肯定都起现行，你对视不了，你只有告诉你自己，这些都是本来没有的，都不是你本来有的。你只有一个方法，把心带回家，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不迷不取不动。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比较深，但是如果你掌握这样的方法，对你来说是你会很快的从妄想里面跳出来。如果这个方法你没有用，你就从四相对视佛号，妄想的这种佛号对视，那你肯定入道多行苦， 所以只有四修没有理观啊，那你到最后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你念佛只有今生的几十年的因缘，你妄想是无始劫打的妄想，很多的修行是要掌握方法的，不能硬干的。我跟你保证，你不正念真如，你就是直接用佛号对着妄想，你会修得很辛苦，而且效果很差。你会觉得对是一个妄想，要出现一个对是一个妄想，你疲于奔命了。你如果不用正念真如的方式，就表示你跟阿赖耶是宣战，你跟你无始劫的那个大仓库宣战，你能够调不了阿赖耶是吗？不可能的、啊。我们过去有多少的生命，我们打了多少的妄想，你今生几十年的小小的功夫就敢跟阿赖耶识宣战，那你肯定是失败的呗。这佛法是要善巧智慧的啊，但是你观察本来唯物的时候，你的心跟真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完全不同，那看阿赖耶完全是一个假象，那你完全是从被动转成主动。所以这一道方法啊，意念真如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你达到不随妄转，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啊。那这样的基础建立的，我们后面才讲到说意念名号功德，意念净土的庄严，才讲到我们佛法是先破坏再建立的，佛法是先否定再肯定的。你一定要摆脱过去，你才有办法创造未来。如果你跟过去的妄想纠缠不清，你没有所谓的未来可言，你根本没有资格谈未来，那就不是你说的算呢。那你过去是什么习惯，你还怎么做呢？那你活在过去的等游戏，你哪有什么未来可言？那算命先生肯定把你算得死死的。所以你正念真如，你才能够摆脱过去。一个人不摆脱过去，你也没有资格讲开创未来，不是你做主的了。摆脱过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心带回家，正念真如，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把你的真如本性唤醒，安住在真如，观察这人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轻轻地走过去就好了，不要太多的停留跟执着，该面对的面对，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排斥它，但是也不能执着它。你要利用这个假象来创造未来，积功累德。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先讲到如何发挥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力量啊，就是真如的力量。那么有关法力跟佛力呢，我们后面的课再来说明哈。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啊，我们讲到以二的佛陀的加持力量。那么在净土宗的修学当中的特色啊，它是一种本尊相应的法门。我们一般的圣道门所有的功德都是靠你自己的心灵的力量去修六波罗蜜而成就的。那净土法门的功德呢，包括我们现世的安乐，包括我们来生所受用的净土，完全是弥陀本愿的摄受，本愿的加持。所以身为一个净土宗的修学者，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感应道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灵的力量跟弥陀的大悲业力要能够心心相应，感应道教。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所以我们自己的准备是很重要。我想我们身为一个净土宗的修行者，我们不管是佛陀是什么时候现前，因为其实佛陀是随时存在的，我们应该深信诸佛皆充满。所以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佛陀是随时感应道教的。感应道教在祖师道德讲出一个譬喻，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就是月亮其实是经常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水平静的时候，它自然映在我们水上面。所以我们自己做好准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有一天去外面弘法，回程的时候呢，在一个小石头上面啊，救了一只小老鼠，这个冻伤的小老鼠。他把这个小老鼠啊带回自己修行的山洞啊，给他食物，给他温暖，这个小老鼠又活过来。所以从此以后，这个老鼠就陪着这喇嘛上师呢一起修学，他也活得很快乐。但是这当中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喇嘛上师除了小老鼠以外，他旁边养只猫。 这个老鼠看到猫就浑身不自在，刚开始也是忍着，但是久了以后啊，他就跟上司说啊，说师父啊，我实在是啊，对这个猫我实在没办法接受，你可不可以用你的神通力把我变成一只猫呢？那就圆满。那么他师父就用神通力把它变成一只猫，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那种恐惧消失掉了。但是这只猫呢，它有一天到外面去啊，看到一只大狗，它就很害怕。他回来就跟他师父说啊，师父啊，你干脆把我变成一只大狗好。那么他师父又把它变成一只狗，那么变成一只狗以后，他的恐惧也暂时消失了。但是这只狗有一天跑到森林当中啊，看到老虎，他又很害怕。他说师父啊，你干脆把我变成一只老虎得了。所以他师父用神通力把它变成一只大老虎，他就觉得自己很威风自在了，百兽之王无所畏惧。但是有一天呢，这老虎他突然间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啊，一进门看到猫的时候啊，他吓得浑身是汗。他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变成一只大老虎了，为什么看到猫还害怕呢？他就问他师父，他师父说啊，我可以改变你的外表，但是我改变不了你的内心。你无始劫来对猫的恐惧，不是我神通可以改变的，那是你自己要突破的。那么这个公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跟能力，但是他唯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内心，不可以。佛陀可以创造很多的因缘，他可以说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要自己去做的。佛陀不能改变我们，诸位要知道，佛陀是可以影响我们，佛陀创造很多让我们进步成长的因缘，但是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说他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去改变我们，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改变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愿意改变，就是我讲诸法因缘生，生命是有条件才会出现，不是无中生有的，事出必有因。那么佛教讲因缘，大乘佛法就是你的思想，每一个思想对我们生命都有一种引导的力量。你看邪恶的思想引导我们到三恶道去，善良的思想引申到三善道去。那净土宗你要跟弥陀感应道交，也有它相应的思想，我们讲临终的正念。从一个净土宗的角度，我们跟弥陀感应道交必须要记住三种主要的思想，或者讲三种意念。第一个意念真如，第二个意念弥陀，第三个意念净土。我们昨天讲到心灵的力量，讲到意念真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临终正念最大的敌人就是心中的妄想。我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你的妄想，你平常可能不感觉它的存在，但临终的时候肯定要你的命，因为它放不过我们。阿赖耶识是我们一个大仓库，它我们把我们过去当中所造的业，把我们过去当中所打的任何一个妄想都记录下来，临终的时候他会跟你算账。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妄想，你一天当中这个妄想是经常出现的妄想，你要注意，这个叫做熟境界，临终肯定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套方法来化解啊。我注意啊，我们不想断烦恼啊，来化解你的妄想，你断不了它的。那么化解妄想的主要的思想观念是来自于我印光大师说的心常觉照，不随妄想存在，但是你不要住在妄想，它对你都没有影响。我们要能够不随妄转，你必须要看清楚妄想的本质，所有的过失就是来自我们遗失了，我们对妄想不认知嘛，所以就马上就跟着他走了。在楞严经上说呢，我们要看到妄想的本质，必须有一个动作，就是你经常要回光返照。妄想最喜欢你顺着它向外攀岩，你一攀岩它就有办法对视你，它就有办法视你，你就变得很被动，你肯定心随妄转。一个人的六根经常是向外攀岩的，你就被妄想牵着走了。 你临终肯定是心随妄转，阿弥陀佛救不了你。所以我们要学习自己要回光返照。在楞严经里面，他经常佛陀经常告诉阿难尊者说，对视妄想最好的方法，就你要问妄想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这妄想最怕这句话，因为妄想是没有根，它只是一个假象。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人，我的心跟外境接触，我产生了贪烦恼嗔烦恼，这是个妄想，它不断的干扰我，挥之不去，怎么办？你不要急着对峙，你回光返照，你问这个妄想，你这个妄想是从什么地方来？来，它刺激我的，从外境而来，他生。佛陀说不对，他是外境，他什么神起你的妄想呢？你内心跟外境这是两回事呢。如果外境一定可以生，那为什么圣人一切的圣贤遇到外境的时候他不打这个妄想？如果外境一定可以升起妄想，那应该放诸四海皆准。但事实上圣人遇到这个境界他心不动，所以说他不能生。如果我自己升起的，那你没有外境刺激你会生吗？智也不能生，智也不能生，他也不能生，共也不能生，是故之无生。其实妄想的本质是本来是没有的，那只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力成熟了。楞严经叫做寻业发现，你有这个业力，你看到这个因缘，你就打这个妄想。你要没有这个业力，你不肯打这个妄想。所以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它是一个假象。在楞严经说它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假象，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妄想打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去的呢？那么在妄想还没有升起之前它到底又在哪里呢？未生之前它在哪里？它生了以后生已无住处啊，未生无浅处，浅是那个潜伏的潜。所以妄想是没有开头也没有尾巴的，它只就是你业力成熟的当下，它会出现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假名假相假用如此而已，所以它是没有根源的。所以当我们意念真如的时候，我们意念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妄想消失了。就像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乌云消失了，乌云本来就没有自体的。所以意念真如能够让我们做到不随妄转，我们没办法断妄想，但是当你不随妄转的时候，你提起佛号你就有自在力了啊。所以意念真如主要的目的是破除我们心中对妄想的执取，也就是说妄想它生归它生，它去归它去，你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你就做这件事情就好。当然这当中是一种智慧，因为不迷本身就是智慧，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那是我个人的业力行业化现。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一个人要成长啊，你要保持你生命不断进步，你一定要经常向内回光返照。一个人经常去攀缘外境，把所有的成败得失都归咎于外境的时候，你很难进步的，你永远活在过去。你昨天是怎么回事，你今天还怎么回事，你明天肯定还是这种德行，生生世世就顺着这个生命的等流性啊再走，直到你遇到的佛法，直到开始回光返照，我们生命才正式改变。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我们要试着把我们的六根回光，就是说它本来是向外的啊，心光是外泄的啊，楞严经讲心光外泄，把这个光啊，这个观照力啊，把它拉回来观照自己，其实都是我的心的业力显现出来的。就即空即假即中嘛，即空它本来是清净的，即假因为我有这个业力，所以我显现这个妄想。所以我们遇到妄想出现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忏悔，因为这是我的业力嘛，跟别人没有关系的，它只是个助缘而已了。你没有这个业力，也没有这个业力，你不可能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不可能。所以我们开始自我反省的时候，所以佛法讲自觉，这最重要，自我觉悟。你不觉悟，佛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所以一个人要跳火坑啊，佛都救不了你的。啊，自觉、自省、自我反省、 四条，你就永远保持进步。保持进步是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现在不够好，但是我不断的在往好的方向走，你这个人是充满了潜力。所以一个人要让生命保持一种向上的动力，我们最怕是这个人是往下的。以前我刚开始很不错，后来慢慢的变成平等，到最后越来越差。你越来越差，我们会看不到你的未来。佛教是重视未来，你现在烦恼很重，你现在业障很重都没关系，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只要你不放弃努力，至少你是保持 increasing， 这个人是有希望，他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心灵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心灵最大的力量就是调伏妄想，安住真如。你能够不受妄想的牵引，所以我们常说嘛，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我们都是自己伤害自己的。所以从前面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当中，我们开始从妄想当中跑出来啊，走出你心中的妄想，面对弥陀的光明。你要走出来啊！你老是待在房子里面呢、啊，太阳是照不住你的，说实在照不进来的。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但是你要走出你的妄想，你才可以感应到教的啊！这个是我们三堂课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如何发挥我们心灵的力量。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开始啊，在说明佛陀对我们的加持力。前面讲自力，这个讲他力。那么我们看讲义第十面，佛力的加持，佛陀的代表。我们讲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谁代表阿弥陀佛呢？这个所观境，净土中的所观境是什么名号？净土中的阿弥陀佛的代表者是谁？就是那个音声，你自己所创造的音声，这叫名以昭德。当你创造一个音声的时候，这个音声就代表阿弥陀佛全部的功德，因为它是一个音声佛事。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阿弥陀佛可以用任何方式出现，比方说色尘，比方说音声，比方说各式各样的六尘，但是音声是阿弥陀佛最主要的扮演角色。因为我们说佛世界，我们容易受音声所影响，受音声所感动啊。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界音声啊、持咒啦、念佛啦、唱梵呗，都是以音声来启发我们的善根啊。那么阿弥陀佛的方法也是一样啊，他是以名号来代表他的功德。那么当我们的心跟这个名号接触的时候呢，会产生两种的加持力，第一个他逆门，第二个果地教。他逆门是噎着现世的安乐啊，所谓的业障消除不会增长。果地教是噎着临终的接引啊，门佛接引往生西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当我们的心去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啊，一记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你自己要有皈依的心啊，声从口出，靠你嘴巴的震动创造一个音声，然后音从耳入。所以当你自己创造一个音声，你听到你音声的时候，你跟阿弥陀佛已经是产生一念的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么这个佛号的相应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你的生命产生两种的功德加持，第一个你今生业障消除不会增长，第二个这句佛号呢已经对你往生产生一种接引的力量，为你往生做好的一种加持的力量。那么这样的一个传承在净土中啊，其实它是两部分的啊。我们说明一下，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就是佛灭度以后700年了、龙树菩萨他是把整个大乘佛法判作南行道跟异行道啊。南行道是唯靠自力，所以他修行是困难长久啊。譬如我们讲步行啊走路啊，那么这个是困难啊，过程很困难，时间是很长。那么异行道是仰仗佛力，譬如这个坐船啊，它是顺利而短暂啊，过程顺利而短暂。所以在龙树菩萨的时代，他的南行道、异行道的判教，他是鼓励大家念佛的， 你看十住毗婆沙论，他也强调啊，多障众生念佛观。但是早期的念佛偏重在启动他力门，也就是说早期的念佛人他不是求生净土的，他是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身心的障碍乃至外在的鬼神障，他一念佛号让他破障，让他消除业障，把它破除障碍啊。所以在早期的思想当中，念佛并没有明确的求生净土的思想，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只把弥陀的功德启发了一半，就是启发的他力加持这块，至于临终的果地教并没有明显的开显出来啊。其实在弥陀经也好，无量寿经也好，这个净土的传承是包括了现世的安乐，更重要是包括来世的解脱，所谓的临终接引，包括十八愿十九愿这两块啊。那么这个果地教，这个果地指的是谁呢？是净土的一真庄严啊。那么到了中国的北魏的昙鸾大师，他的净土思想啊开始提出了一个五浊恶世的概念。那么昙鸾大师在整个净土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他认为念佛不应该只是消业障而已，更重要的是要为菩提道求生净土。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时代叫末法时代，也就是说正法时代已经过去了，相似法就算是法不是很纯，起码是个相法时代也过去了，那么我们进入的正式进入一个末法的时期，末法的时期就是一种五浊恶世的到来，就是我们身心世界的污浊的力量慢慢增长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两种情况出现。第一个，我们的善根啊是障生慧浅，我们之所以生长在末法时代，表示我们善根浅薄，烦恼出众，这是大家的共业。第二个呢，外在的邪恶因缘多，包括软硬恶贼，硬贼就是他表面上啊障碍你修学佛法啊，做种种的障碍。软贼就是恩爱的眷属，诶，他跟你过去结了很多的善因缘，那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这个也是障道软贼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到了末法时代，你本身的我们本身的善根就浅薄了，而外在的环境对我们又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正如印光大师说的，譬如溺水中的鱼，这个鱼本身体力就羸弱了，而这个水又是在溺水当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三界继续的流转下去的，我们要正式的思考应该到净土去，换一个好的环境来行菩萨道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把净土中的念佛从早期的只是消业障，再增加到一种求生净土的思想，所谓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师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